本节目《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欢迎收听《隐藏的教会》系列六《十字架的奥秘》。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祷告，透过你的圣灵，今天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的荣耀。我们希望当我们结束今天的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体会你爱的深度，更加明白在十字架上你的荣耀有多么的伟大。当我们结束今天的学习时，我们能够更爱基督，更像基督，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祷告，今天透过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遇见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读一段话给你听，这是从《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开始。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考究圣经，用一丝不苟的态度来看圣经。我们要讨论的领域很广，首先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件事。以前有一位牧师告诉我这段话，当时我还是一位大学生，那是在我生命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他说，你这一生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事情，你还是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永远不一样，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且也愿意遵循这些原则来过日子，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那些使世界变得永远不一样的人，并不是专精于很多事情的人，他们反而是掌握一些重要原则的人。如果你想要你的人生发挥影响力，如果你想要带来涟漪的效应，投一块石头在水里产生的涟漪一直到世界的地极，甚至影响了好几个世纪，带来永恒的改变，你并不需要有很高的智商才能影响世界，你也不需要有好看的外表或很有钱，你不需要出生在名门望族或读过名校，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些真正重要的原则，一些崇高、永恒不变、显而易见、简单而荣耀的原则，而且你必须火热地遵循这些原则。但是我知道你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使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够做大事，能不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永恒的改变，对你们来说并不重要。你们只希望别人能够喜欢你们，只希望长大后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妻子和一对听话的孩子，拥有一辆不错的车子，在周末长假时可以去兜风，还有一些好朋友陪你，在退休的时候可以过得很有趣，死的时候不会太痛苦，不要到地狱去。如果能够这样过完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他说，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这就是悲剧。然后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他在他的教会听到一件事情，露比和罗拉两位老姐妹在克麦隆发生意外过世了。露比活了80多岁，一生都没有结婚。 他奉献一生从事一件伟大的事，就是向不认识的人、贫穷人以及病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罗拉是一位寡妇，也是一位医生，她将近80岁，在克麦隆她是路比的童工，因为车子的刹车失灵冲下悬崖，他们当场就死了。他问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悲剧吗？两个有相同伟大意向的人，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默默地向垂死的贫穷人传福音。在20年之后，和他们同辈的美国人都在过退休的生活，而这些人在佛罗里达或新墨西哥州虚度他们虚无意义的人生。他们两个人的死亡真的是一个悲剧吗？不是的，这不是一个悲剧，这是荣耀。他说，我告诉你们什么是悲剧，我读一篇读者文摘的文章告诉你们什么是悲剧。住在美国东北部的鲍勃和潘尼在5年前就提早办理退休，当时鲍勃59岁，潘尼51岁，现在他们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庞达哥大市，常常开着他们30尺长的拖车旅游，有时候玩玩垒球和捡捡贝壳。你一生的美国梦结束了，你唯一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你人生最后一件伟大的事就只是如此。当你见你的造物主的时候，你只能对他说，神啊，我在收集贝壳，你看到我的贝壳了吗？这才是悲剧。今天人们花数十亿的金钱想要说服你拥抱这个悲剧的梦想，我恳求你们不要追求这样的梦想，他也恳求我们不要追求这样的梦想。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告诉你们，我请求你们为一件伟大的事奉献你们的一生，为这件伟大的事燃烧你的生命，心思意念执着于这件事，这件伟大的事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的一生不是为基督的十字架而活的话，你在这个世上活着就没有意义，你是在虚度你的一生。我相信我们要谈的题目很重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圣经，我们要来看看在基督受难日十字架背后的真理是什么。打开你们的讲义，看第一页的地方，上面写着十字架的重要性。我希望能够重建当时的舞台背景，好帮助你们了解我们在讲什么地方。这里有一点像是在玩文字游戏，十字架的关键就是十字架的重要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才会这么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就是一切，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原因。第一，为了要纪念十字架的历史事实，我们要思考2000年前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拿破仑曾说，有关基督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件事不让我感到震惊，他的精神令我敬畏，他的意志令我感到困惑不解。世界上不论任何人和他相比，都无法比较，要找到一个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的事，也没有任何的事能像福音一样的吸引人。不论历史或人类，不论时代或大自然，我找不到任何的事物可以比拟福音或解释福音，有关福音的一切事情都是超乎寻常的。我们都听过基督这个人，只不过是从世俗的角度认识他。同样的，基督教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本人非常的重要。至于十字架的意义， 十字架是整个历史的中心。罗伯莱顿，17世纪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圣经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主教，他说，即使是用全世界来和基督的十字架相比，我们还是无法完全相称。即使是用全世界来和基督的十字架相比，还是无法完全相称。历史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绕着十字架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不只是看历史的事实而已。第二，我们要探索十字架在神学上的奥秘。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十字架的历史事实，甚至更深的探索十字架背后的神学奥秘。我把焦点放在这里，因为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熟悉十字架的历史事实，而大多数的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可能都已经看过《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了。理由是因为这些印象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如果这就是我们对十字架的全部认识，那么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就太肤浅了。其实还有一些更深的真理在这当中，所有基督教的神学理论都汇集在这里，人的教义、救赎的教义以及全部的教义都在此处汇集。如果我们对神、对人、对基督和救赎的教义是错误的，我们就永远也无法认识十字架的道理。如果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不够，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会不足，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会不清不楚，我们对救赎的认识也会沦为表象，只不过是今天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意思而已。这是因为不明白十字架背后的神学奥秘所造成的结果。死亡的教义是福音的本质，也决定了我们永恒的归宿。我喜欢汤马斯·布鲁克斯，是一位17世纪英国的一位布道家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基督的血是天堂的钥匙。今天教会的文化制造出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我相信我们都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结果就是我们只花一分钟来谈十字架这件事。我相信有很多人所信仰的基督教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因此他们对永恒归宿，他们对死后要去什么地方抱有错误的认知，因为他们所相信的福音不是圣经中的福音。所以我要挑战你们一件事，这件事比我们今天要做的事还要重要。我要问你，你真的相信十字架上的基督吗？当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些真理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你永恒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你相信十字架上的基督吗？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要有一颗非常谦卑的心，深入研究并且学习十字架的真理，显然必须极为谦卑。我引用的是汤马士·布鲁克斯所说过的话，我们要讨论的是十字架在神学上的奥秘。但是在这同时，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事实，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一件事。耶稣荣耀的第一件外袍被脱下来，接下来他的每一件衣服也都被脱下来，他就这样裸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倒空他神性的本质，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每个人牺牲了他的生命。最后他们把他放在一个空间狭小的坟墓里。我们的救赎主是多么的爱我们啊，我们怎么可以自以为了不起呢？站在十字架的面前，数算着他为你流出的鲜红血滴，因他流出的宝血，你的罪孽可以被洗净。看着他头上的荆棘冠冕和他肩膀上的鞭伤，深红色的鲜血仍然从这些伤口中流出来。看着他布满钉痕的手和脚， 他整个人挂在十字架上，被人嘲笑和鄙视。看看他的痛苦，他身心所承受的折磨，他因内心悲伤所流露出来的哀痛，他的外表因这些痛苦而扭曲变形。听听他凄凉的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你在耶稣的面前不够谦卑，你就无法认识他。你是一个完完全全迷失的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你，只有神的独生子所流出的宝血可以救赎你。当耶稣降卑自己，为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应该谦卑地跪在他的脚前。当我们明白基督爱我们是多么深的时候，我们不只会察觉到自己的罪而已，反而更容易谦卑自己。在十字架的底下，一个人是无法骄傲的。让我们坐在那里学习我们的功课，然后让我们起来实际应用十字架的宝贵教训。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污秽，所以我们怀抱着一颗深深谦卑的心，迫不及待地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今天我们已经把福音变成像是保鲜膜包装的礼物。如果你可以说服某人跟从你说一些正确的话，或者请某人和你一起祷告说同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宣称他们已经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从此就拥有永恒的生命等等。我们已经把福音最核心的成分从中抽离出来了，用一种最简单廉价的东西来取代它。我们会说，当你做了这个祷告，在决志卡上签名，完成了这些动作后，你就得救了。我们一直用这些话来带领一个人信主，但是这种方式在圣经里却找不到根据。这是因为我们小看了十字架。我们谈到神的时候，会说神是我们的朋友，他需要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迫切地需要他。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些内容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福音的核心。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都要谈论耶稣。有人说他是我的救主，但是他不是我生命的主，或者说我知道耶稣是救主，但是他不是我生命的主。甚至有人这么说，连传道人今天也这么说，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但是你不需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他，让他做你生命的主。这种说法是亵渎神。如果他不是我们一切的主，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在这里所看到的话，都是比克曾经说过的。今天传福音的人严重地误解了基督救赎的本质，他们宣称救主要拯救我们不落入地狱，而不说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被严重误导的原因，因为很多人都只想要逃避火湖的审判，不想要从情欲的捆绑中得到释放，也不想放弃追逐世界的一切。很多人说，我已经做了决志祷告，我知道在末世我会被提到空中，但是他们的生活却远远地偏离了神，他们不想要和神有任何的关联。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基督徒生活，这削弱了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对这个世界一直这么说接受基督，但是他不会在你的生命中做巨大的改变，你还是要和罪征战，你还是会因为这件事或那件事痛苦的挣扎不已，的确会如此。事实上，十字架大有能力，可以帮助你胜过这一切的事。因此，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有极大的急迫性的。巴克说，回复过去圣经中所教导的真正福音，回复我们所传讲的，回复过去的习惯导入正轨，也许是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做的事。 这就是十字架愚蠢的地方。我们传达出一种讯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讯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稀释了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愚蠢之处仍然大有能力。这究竟是怎样不寻常的讯息？因为第一世纪的信徒竟然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全世界的信徒竟然愿意聚集在隐秘的教会中奉献他们的生命了。除了这件事情的急迫性之外，我们还能够期待什么？我们必须面对罪的严重性。今天我们必须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来思考耶稣受难记的故事，想想看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一段场景，在这一整段的叙述当中，你最认同谁的感受呢？也许是彼得，他因为否认基督而痛哭，你最能体会他否认基督的严重性。也许是古利奈人西门，你想象自己和耶稣一起背起十字架，为他背十字架。也许是站在远方的一位妇人，也许是玛利亚，她站在十字架那里抬头仰望她的儿子，也许是约翰，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约翰说话。也许你想象了自己是挂在耶稣左边或右边的强盗，也许是百夫长，他大叫，这真是神的儿子。之后他就看到耶稣死了。你知道我最认同谁吗？我最认同愤怒的群众，他们大声的咆哮，把他钉十字架。我相信如果我们够诚实，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全都是这些群众的一份子，你明白吗？吉姆·汉尼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么想的话，就是在吹捧我们自己。有一首古老的黑人诗歌是这么问的，当我们把我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也在那里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也在那里。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一个有罪的共犯。除非你看你自己是群众中的一份子，知道是因为你的缘故，耶稣才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这样，你永远也无法重视耶稣为你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要看见自己也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像一位19世纪英国苏格兰长老教会的牧师，同时也是伟大的苏格兰诗歌创作者波拿尔牧师所写的一样，不是因为我他才流出宝血的吗？是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我把基督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我和群众一起嘲笑他，在所有叫嚣的群众中，我感觉到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在粗鲁的吵杂声中，我发现我自己就身在其中。在十字架上，我看到耶稣的痛苦，周围的人嘲笑他受苦时所发出来的哀嚎声，这嘲笑声听起来就像是我的声音，好像我一个人在嘲笑他。今天我们要面对罪的严重性，同时神的荣耀使我们感到敬畏。有人说，基督的伤口彰显出他最伟大的荣耀。加尔文说，找不到如此辉煌的法庭，找不到如此庄严的宝座，没有一场胜利是如此的重大，没有任何战车是如此的气宇非凡，无一事一物比得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两件事情。当我们今天结束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会高举十字架的救恩。今天我们会明白一件事情，唯一值得我们夸耀的事情，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同时， 我们也会明白，基督教不是只有来到基督面前，把十字架留在背后，追求更大的真理。基督教从头到尾，直到永生，都是以十字架为中心。永生一直是以十字架为中心，而且十字架不只是中心而已。如果我们无法明白十字架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性，当时所发生的事就有可能会变得无意义。十字架是我们每天生活所仰赖的基础，你必须要明白这一点。但是根据克尔特人的传统，他们基本上会说基督超乎一切，基督存在万有当中，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第一，我们从此会高举十字架的救恩。第二，我们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走向万国。这是我的祷告，我向神祷告。今天耶稣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耶稣要坚定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传福音的渴望，使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向万国。我希望我现在这么说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即使是片刻也好。我想要和你分享一件事，我一直在祷告，恳求神能够呼召某些人，而这些被呼召的人也愿意放弃他们的生活，远赴列国传扬十字架的救恩。我祷告神的灵今天能够在你们心中动工，我单单的请求你们敞开自己的心，对神说，基督，我要看见你全部的荣耀。当我见到你荣耀的时候，不论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愿意去做。也就是说，我愿意放一张空白的支票在桌子上，不管这是否代表耶稣要引导你去某个地方，也不管你住在哪里，耶稣有可能要你搬到世界的另外一端，住在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十字架已经改变了我们。我向神祷告，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会有一群人愿意出来，热情地为主奔走列国，宣扬基督十字架的好消息。你应该认识以萨华兹，这个人是一位诗歌创作者。他说，我是否要背负十字架，跟从神的羔羊？我岂可以怕出代价？我岂可以怕出代价，要得世界原谅？我喜欢这句话。当其他的人为赢得奖赏而奋斗不懈，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时，我怎么可以安逸地过着舒服的日子呢？难道我不应该抵抗像潮水一样的困难吗？这岂不是向世人宣告，朋友要施恩给我，帮助我迎向神的怀抱吗？既然我能够战斗，我就要战斗。如果我流汗如雨，主啊，请加增我的勇气，我愿意不辞辛劳，忍受痛苦，靠你的话语得着力量。这就是今天我要提醒大家的事。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只是上课而已，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在这里学习，当然更不可能是要娱乐大家。如果我们要找乐子的话，还有更多好玩的事情在等着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提供我们享乐。我们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要享乐，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接受装备。我们的目的甚至不是让大家只认识基督的十字架而已，而是为了让每一位基督的跟随者在课程结束的时候都接受了神话语的装备，将来能够造就他人，到每个地方去传扬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换句话说，你听完这个课程的时候是接受好装备的，你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你家里的人，告诉你的同事，告诉你的邻居，告诉你在大学里的同学，告诉你在高中里的同学，甚至到其他的国家去告诉那些不曾听过福音的人，或是正在受到逼迫的人。目的就是要帮助你接受装备， 好帮助其他的人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荣耀。所以这就是讲义的内容为什么这么丰富的原因。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没有时间深入的来研究，我只能在旁边加上注解而已。所以你们要多多的写笔记，这样你的装备会更完善，到时候你就可以用神的话语教导别人有关基督十字架的真理。所以为了万国的好处，你要保持清醒，一定要专心的来听讲。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些内容就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部分。我先告诉你一些内容的大纲，好让你知道我们在讲些什么。我们要讲十字架的事实、十字架的历史，还有十字架的意义。如果你想要把十字架做个总结，用一句最主要的话来做总结，你会怎么说呢？之后我们要跳到十字架的旅程，我们要看四个场景，从受难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一直到受难日当天，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总结。四个场景加上耶稣受难记的故事，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的旅程。然后我们会谈十字架的目的，我们要看加尔文教义中争辩最激烈的部分，也就是这个救赎的范围有多大，或者说是救赎旨意的问题。加尔文教义整个来说有五个重点，包含人类完全堕落、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以及圣徒的坚忍。在这五个重点当中，最引人争议的可能就是有限的救赎。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十字架的效力。首先我们看十字架的事实，基本上你在这里所看到的注解都是圣经里的注释，而且大多数的注释都是来自于马可福音。在这里还有一些特别的经文的出处是约翰福音，但是基本上引用马可福音的经文是比较多的。基本上来说，十字架的时间表能够帮助你了解一些背景知识。2000年前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你有必要知道，这就是十字架的时间表。在星期六你看到耶稣受膏，讲到耶稣的受膏，耶稣来到伯大尼，玛利亚把贵重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在星期天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在这一天群众拿棕树枝迎接他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在星期一耶稣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这时耶稣生气了，耶稣发了义怒，他进入圣殿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耶稣告诉我们不少有关于敬拜的事，也告诉我们神的目的。事实上谈到圣殿这件事情，就想到以色列人在私底下运作要除掉耶稣，圣殿被拆毁也预表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在星期二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在这一天耶稣教导我们不少真理，也有不少的对话。总而言之，在这一天耶稣的权柄受到了挑战，我们可以看见挑战耶稣和耶稣权柄的人，最主要的人就是大祭司和律法师，他们用话来质问他的权柄。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宗教领袖和耶稣之间显然出现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但是在这里耶稣显然占了优势。星期二或星期三，正确的时间我们无法确定，犹大背叛了耶稣，这一天犹大去找大祭司和他们密谋要出卖耶稣，然后他就开始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有可能是星期二，也有可能是星期三发生的事情。星期四就是耶稣受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享用最后的晚餐，这就是逾越节晚餐的时光。我们会谈到这个部分， 当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时，显然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耶稣是多么的谦卑，因为耶稣是谦卑的主，他为他的门徒洗脚。道成肉身的耶稣像仆人一样，谦卑地替自己的门徒洗他们肮脏的脚。基督的预言，他预言彼得的否认，然后回过头来，基督又安慰了彼得。在约翰福音第14章、15章、16章记载的特别清楚，他应许要赐下圣灵。耶稣不断地鼓励他的门徒，因为他即将要上十字架，因此他不断地在建造他们的生命。接下来在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看到基督的祷告，当时他在为他的门徒代祷。然后我们要讲的是客西马尼园，当时是星期四的傍晚，天已经很黑了，我们看到三次痛苦的祷告，耶稣三次走到一旁祷告，这是十字架旅程中的一个场景，耶稣三次痛苦的祷告。同时我们也看到三个疲倦的门徒，每一次他回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睡觉休息。星期四傍晚发生的事，从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开始，一直到耶稣被逮捕受审。逮捕耶稣，犹大出现，在基督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耶稣就被逮捕了。星期四傍晚发生的事，可以说是非常的漫长，一直进行到星期五的早上为止。耶稣的受审事实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别，第一，在犹太人的官府面前受审。在这里我们看见六个不同的场景，三个场景是在犹太人的官府面前，接着是在亚纳面前的初步公听会，在该亚法面前的公听会，这部分我们晚一点会提到，然后就是在公会面前的审判。所以在最后一个场景结束时，在马可福音第15章1节，我们看到他们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于是耶稣被带到罗马官府的面前，耶稣被交给罗马官府审判，在比拉多的面前举行了第一次的公听会，然后在希律面前举行了另外一次公听会，最后在比拉多面前又举行了一次公听会。在比拉多面前最后一次的公听会结束之后，在马可福音第15章，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问他们说，那么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我们也是这么喊着。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反而喊得更大声的叫喊，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想要安抚群众，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下令鞭打耶稣，把耶稣交给兵丁钉十字架。于是耶稣开始经历了一连串的折磨。他们帮耶稣穿上紫色的袍子，编了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开始对耶稣大声喊叫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用苇子一次又一次地打他的头，并且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们跪在地上向他敬拜。当他们嘲笑耶稣的时候，他们脱掉耶稣身上的紫袍，给他穿回原来的衣服，然后他们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过了头3个小时之后，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过了3个小时之后，他们在他上面钉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开始说话，好几次在不同的时间耶稣说了不同的话。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第23章，耶稣为迫害他的人祷告。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接下来是耶稣对强盗的应许，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在接下来是耶稣对他母亲的遗言。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在那里，他所爱的门徒约翰可能站在附近，耶稣就对他的母亲交代遗言。从此约翰就接玛利亚到自己的家里去了。然后又经过三个小时，我们看到在第六个小时的时候，黑暗笼罩了整个大地，一直到第九个小时，我们看到耶稣感到自己被离弃的痛苦，大声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趟十字架的旅程还有另外一面我们还没看到，就是饥渴的认知。耶稣说，我渴了，然后他哭喊出胜利的宣言，当他尝了醋解了渴，就说成了。然后耶稣做了交托的祷告，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他说完这句话，他就断气了。所以简单来说，这就是十字架的历史旅程，这就是十字架的时间表。这是一场悲剧，有些人否认十字架的事实，有些人确实会否认，但是没有一个认真的历史学家真正否认耶稣基督的存在。可是有许多人否认十字架的事实，否认最强烈的就是回教徒。我们来看看出自于《可兰经》的一段话，我否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否认他们坐着吹嘘说，我们杀了基督耶稣，玛利亚的儿子，神的使徒。他们并没有杀死他，或者说他们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要显明给他们自己看，也显明给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完全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根本没有铁证，只不过是一些推测而已。现在根据推测就确定说他们杀了他，不是这样子的。神没有使他从死里复活，没有高升他，他也不是全能的神。回教徒认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十分荒谬的想法。一位逊尼派的回教学者甚至写说，我们比你们基督徒更尊崇耶稣，我们拒绝相信神允许他在十字架上受苦，慢慢的死去。回教徒可能会说，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贬低了耶稣，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知。特别今天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宗教，大家习惯把宗教看成是自己喜好的选择。今天每个不同文化的人，每个不同教派的人说的都是一样的，他们说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如果真的有不同的地方，只有表面上的不同而已，全部的宗教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只有表面上的不同而已。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地方，这也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核心真理不一样的地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之所以会分裂，也在于核心真理有所不同。宗教不是个人偏好的问题，而是真理的问题。不是要你决定哪一个宗教说的才是真的。有一件事情是必须弄清楚的，耶稣是否真的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盲目的信基督教就和傻子没有两样。关于这件事情，圣经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如果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这是真的话，这会造成巨大的影响，我们能否进入永生就会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他是否真的死在十字架上。宗教不是表面上不同的问题，关键在于根本上的不同。有些人否认十字架的事实，虽然穆罕默德这么说，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和历史状况十分的吻合。不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说法都一样，耶稣确实死在十字架上， 有些人否认十字架的事实，但是即使是接受十字架事实的人，他们也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在这里我引用甘地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我接受耶稣是个殉道者，我也同意他最能显示出牺牲的精神，他也是老师的最佳化身，但是他不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对全世界的人来说，只是一个伟大的牺牲典范而已。如果说他的牺牲有任何神秘或神奇的美德的话，我是不同意的。不论甘地或其他宗教大师怎么说，不论看过耶稣受难记的无数美国宗教人士怎么说，有一件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真的有很多人完全不清楚十字架的真正意义为何，因为他们把十字架想得过于简单了。这是一个例子，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十字架的意思，因此我们才有必要研究基督的十字架。我们都需要十字架的真理。史丹利·琼斯是20世纪美国卫理公会的神学家，他说，十字架就像钥匙一样，如果我弄丢了这把钥匙，我就会惊慌失措，没有钥匙，宇宙就没有办法向我开启。但是如果我有这把钥匙在我手中的话，我知道我就能解开秘密。十字架不只是一个讨论的事件而已，我再说一次，十字架不只是一个讨论的事件而已，十字架也不是一个让人欣赏的图像而已，十字架不只是一个讨论的事件，也不只是一个让人欣赏的图像，十字架代表一个必须相信的真理。我们必须相信真理，信任真理，你的生命也要倚靠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在这里我们要谈十字架的历史，我会简单的告诉你教会历史的概况，我也会告诉你教会里的基督徒是怎么看十字架的。有一个名词大家必须了解，这个关键的神学名词就是救赎。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个情况，圣洁的神怎么会和有罪的人连在一起？神怎么会为人赎罪呢？赎罪付上的条件或代价是什么？完成赎罪必须发生什么事？神和人连在一起必须发生什么事？十字架如何为人类提供救赎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今天我们就会谈到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理论。就像教会所说的，十字架有多重要呢？有各种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就是救赎的理论。天主教的神父，从最早的神父到20世纪的神学家，例如古斯塔夫·奥连，他们基本上认为，在十字架上，耶稣释放我们脱离了邪恶的势力，因为他给了魔鬼赎罪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一个情况，我们被魔鬼囚禁了，神付上赎价给魔鬼，这个赎价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死买赎了我们，使我们不再被魔鬼囚禁。如果你看过鲁易斯的纳尼亚，如果你看过鲁易斯的纳尼亚传奇，不论是读过这部小说或看过电影，你就会知道情形大概是怎么样的。如果邪恶的女巫，我假设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不明白整个状况，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邪恶的女巫是这么说的，没有错，你必须付给我代价，爱德蒙才能够走。所以阿斯兰就是那一头狮子，他就必须要付给女巫代价，就是这样。这个理论所要说明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主要的重点在于基督是得胜者，他战胜了撒旦，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给撒旦，把我们的生命买赎回来。这个理论是有那么一点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特别当我们在看这个理论或思考这个理论的时候。这个理论认为撒旦有权利向神要求赎价，换句话说，神欠撒旦一些东西。这和我们在圣经上所读到的不同，违背了圣经的话，所以这个理论是只有一点真理而已。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第二个理论是道德感化论。这个理论主要的拥护者是亚伯拉德跟布须奈尔。亚伯拉德是12世纪的神学家，有人说布须奈尔是当代自由主义之父，美国自由主义之父。他们最主要的论点是说罪没有赎价的必要性，十字架只是告诉我们神多么的爱我们，说服我们也要爱神。神非常的爱我们，我们的罪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神爱我们。因此当我们在看十字架的基督时，我们就会明白神爱我们，神真的在乎我们。这和当代的福音非常的类似，只谈爱而已，看不到公义和罪的严重性，完全看不到。罪是一种病，你必须接受治疗。神爱你，愿意治疗你罪的疾病。这个理论大概就是这样，神的爱，神是爱，这就是道德感化论。接下来是模范理论。西西尼人追随16世纪神学家的想法，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罪付上赎价。同样的，这个理论和道德感化论有些类似，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理论认为十字架只是证明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要教导我们如何过生活，他以身作则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爱他人，所以基督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如何爱人，像他爱我们一样的爱其他人。接下来是统治理论。17世纪的神学家雨果·罗格秀士，他这么说，没有必要为罪付上赎价，十字架证明神的公义，因为律法是不完全的，十字架是为了要说服我们远离罪恶。罗格秀士主张的统治理论强调的不是神的爱，他强调的是神的公义。他说人类的罪不需要付上代价，人类的罪特别是如此，因为神是这么说的，我是宇宙的审判者，罪在我眼中是很严重的事，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显明罪的严重性。根据统治理论，神是审判者。接下来是满足理论。有一些拉丁教会的领袖者认为这是因应救赎理论多方面缺失所提出来的理论。满足理论基本上认为撒旦不能向神要求什么，这是不可以的，神是宇宙的统治者，十字架满足了神的尊荣，迎着神儿子的牺牲，神的尊荣得到了满足。基本上安森提到神是如何借着十字架恢复神的荣耀，表现出神的伟大，这就是这个理论的重点。神要表现出他的统治权，表现出他是统管万有的神。安森主张这个理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开始以神为中心来认识十字架。满足理论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认识最后一个理论。我要向你们介绍的最后一个理论就是刑罚代替理论。基本上来说，改教家在宗教改革期间接受了安森的观念，然后做了一些改革，提出这个理论说没有错，应该以神为中心来解释十字架。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就是耶稣代替罪人付上了真正的代价，这正是十字架的焦点所在，也就是耶稣代替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使神的公义能够成为我们的公义。因此这个理论就是说耶稣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这么多种不同的理论 反映出救赎的不同层面。我认为我们可以这么说，保守的说，每一种理论都有一些真理的成分。我列出了其中一些理论，十字架毫无疑问是一种象征，象征耶稣战胜了邪恶的力量，胜过了罪和死的权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十字架传达出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从十字架上看出神对我们的爱。十字架告诉我们要像基督一样的爱别人，只有基督知道如何爱人。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所说的，十字架说明了神公义的重要性。我们清楚地在十字架上看出神的公义，十字架荣耀神的本性，就像安森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十字架彰显出神的荣耀，十字架证明我们需要耶稣替我们舍命。但是如果你要我做几个摘要的话，今天我们就会把十字架的意义做个摘要，摘要成一个最核心的真理，完全表达出救赎意义的真理。我就会用圣经来告诉你十字架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个总结的话，我会用一句话来说明十字架的意义，也就是神透过耶稣代替我们而死，满足了他的心意。简单的说，就是神因代替而满足，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这就是救赎的核心，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核心的意义就是这一句话，神透过耶稣代替我们而死，满足了他的心意。所以让我们深入研究十字架的意义，神因代替而满足。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的经文，我要用这两节经文引导大家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你看巴克是这么说的，这些话是关键，不仅对新约来说是关键，对整本圣经来说也是关键。这些话形成一个片语，传达出一个简单而又有意义的讯息，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拆开这两节经文，一小节一小节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从神的满足来看，有一位神，这是关键。当我们一谈到十字架，很自然会问说，十字架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罪人的天性是什么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想到我们自己，只关心我们自己的权利，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十字架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也与我们有关系，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同样的，最根本的问题也不是问说十字架和撒旦有什么关系呢？十字架如何影响撒旦呢？这都只是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而已。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十字架如何影响神。我要请你们把你们的心思和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以神为中心来认识十字架，以神为中心来认识十字架。就某种程度来说，和我们自己平常所认识的十字架是不同的，或者说这种感受是不同的。所以让我们从这个句子开始，只有一位神。当我们说神的满足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总结来说，只有一个句子，就是神要依他的本性行事。当我谈到神的满足的时候，表示神的行事自始至终都和他的完美的个性相一致。神有自己的属性，神永远是照着他的本性来行事的。有一位神学家说，这位神学家所说的话不在你的讲义里面。他说，如果我们认为神在某一个时刻依照他其中一种属性行事，在另外一个时刻 有依照它另外一种属性来行事，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想法。不论在任何时候，它一定按照它全部的属性来行事。所以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绝对和它整个完美的属性相一致，因为它的属性是如此，所以它一定会如此行事，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迫使它如此行事，而是因为它的属性就是如此。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马拉基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神永不改变。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必要思考神的本性是如何的。同样的，不久前我才提过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贬低了神，我们就会贬低了十字架的意义，对十字架认识不清楚。如果神只是一位朋友，我们只不过对朋友做错一两件事情，那么救赎就是廉价的，十字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神是一位尊贵的君王，人类的罪完全触怒了他，他完全痛恨罪，那么十字架必然就是一件大事。所以这就是神的本性。我们要来看一看上帝是谁。他是统管万有的神，神统管万有。如果你听过隐藏的教会系列四，上帝是谁这个单元，你就会明白神的伟大。他是统管万有的神，他创造万物，他创造了天，甚至创造了无尽的穹苍，创造了地球，创造了全地和其上一切的生物。神创造了这一切，神无所不知。约伯记第三十七章说他的知识全备。约翰一书第三章说神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神创造万有，神知道万事，神供应万物。诗篇第三十六篇说，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请看诗篇第104篇中间24到30节，这里谈的全都是神创造的生物。经文上说，这都仰望你按时供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得饱美食，你掩面，他们便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我们得到的一切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所有的食物也是从神而来的。神拥有万物，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创造了诸天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换句话说，神的权柄统管万物，他拥有万物，万物都属于神，所以他统管万有。第二，他完全圣洁。神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分别为圣的，他和人完全不同，他完全的纯洁。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以赛亚书第六章和启示录第四章都告诉我们，圣哉圣哉圣哉归于耶和华，他完全圣洁。所以他统管万有，完全圣洁。第三，神行事无一不公义。这是说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创世纪第十八章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生命记第三十二章说，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有公义有正直。诗篇第145篇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有时候有很多人会生神的气，因为他们觉得神对他们不公平，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这么说神，因为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我再说一次，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 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公义的。基于这一点，即使他的愤怒也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圣洁和公义的，他无法忍受罪恶，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是公正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发义怒。在此处，我们必须很小心，因为如果我们小看了神的愤怒，我们今天经常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小看神的愤怒，我们就会藐视神的圣洁。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小看神的愤怒，我们就会藐视神的圣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引用几节经文，让大家能够明白神一切的愤怒都是公正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谈到神的愤怒临到我们身上，显明出他的公正，这是从罗马书第二章而来的。保罗谈到，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会显出他公义的审判，他正在积存愤怒。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五到十节，这中间几节经文会谈到耶稣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的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我们都会面临神的处罚，永远被毁灭，见不到主的面，远离他大有威严的能力，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各位朋友，神会审判你，他是公正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圣经教导我们，神痛恨罪恶，圣洁和罪恶不能并存。你痛恨邪恶吗？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因为神痛恨罪恶，神无法容忍罪人，神就是无法容忍罪人。我们回过头来谈这句老掉牙的话，当我们谈论神的本性时，我们谈到了这一点，神是怎样的神？神痛恨罪，却爱罪人，怎么会这样呢？圣经就是这样说的。诗篇第五篇第五节和第六节说，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单单诗篇前五十篇就提了十四次之多。我们看到圣经说神痛恨罪人，神的愤怒临到说谎的人，我们常常可以在圣经中看到这一类的语言。这就是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不仅是在旧约而已，在新约也一样。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就是这个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来到他的面前。现在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旧约中必须敬拜的原因了。在尼希米记中，百姓俯伏在神的面前，你看到以斯拉俯伏在地。在以斯拉第十章，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哭泣。今天在现代的敬拜中，我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我们不认为我们在神面前是不配得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音乐很棒。但是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哭泣，以色列百姓对神有一颗圣洁敬畏的心，他们小心翼翼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痛恨罪，无法容忍罪人，这就是我们困惑的地方。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想到旧约和新约中的某些段落，你苦苦思索这些段落不得其解。我把这些经文都列出来了。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你应该还记得，当罗德和他的妻子逃跑的时候，神的愤怒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天使说不要回头看，但是罗德的妻子回头看，审判立刻就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变成一根岩柱，看一眼就猝死。利未记第十章又是怎么记载的呢？ 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敬拜的方式不对，就被火烧死。在旧约，如果你用自己的方式敬拜神，就会被处死。在民数记第十五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遇见他剪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神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剪柴的人要被石头打死，只是剪柴而已啊。在民数记二十章，摩西他自己做错了一件事，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结果他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犯了罪，约书亚说，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因为他在帐篷里藏了当灭之物。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当约柜快要倒塌的时候，当约柜快要倾倒的时候，乌撒伸出手来扶住约柜，他立刻就被神击杀了。不止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你应该知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当亚拿尼亚进来，撒菲拉进来，他们都说了谎，欺骗了众人，他们立刻就断了气。这对教会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教会，结果会如何呢？下个星期，人们就不会再来教会了。现在让我们诚实地面对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读旧约和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难道我们心里不会想说，这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严厉了呢？神会不会太超过了呢？用石头打死剪柴的人，在教会里欺骗就处死，这会不会太严厉了呢？这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认为神对这些事的处罚过于严厉，因为我们是以人为中心来看罪的问题，你明白吗？如果有人对我说谎，或有人对你说谎，你不会想说用石头打死他。如果有人做错这件事情，或做错那件事情，事实上对人来说，这不是罪有多大或多小的事情，但是对神来说，犯罪的人就是得罪神，罪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如果你因为一块石头而犯罪，你就是有罪的。如果你犯罪得罪了神，你就一直得罪了神。从神的眼光来看，只犯了一次罪，就等于是无止境的冒犯神，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所发的怒全是义怒。一次的犯罪，想想看后果是怎么样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只有一次的犯罪而已。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只犯了一次罪，结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就充满了罪和苦难，道德和大自然的灾害，不论是大屠杀，还是疯狂的枪杀事件，或是海啸、地震、龙卷风，这全起因于亚当和夏娃一次的犯罪。罗马书第五章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只因为一次犯罪，你我就因此犯了成千上万的罪，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情。神所发的怒是义怒，神还有另外一个属性，他爱他所创造的万物。约翰一书第四章说神是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对罪愤怒，却爱他所创造的一切。你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吗？保持这种紧张的关系， 去感受这种紧张的关系，不要松手，这正是神的本性。犯罪也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会犯罪的。罪不是心理上的问题，罪不是阻止自我进步的大障碍，罪是无止境的冒犯神。我们已经宣称过神的主权，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要表达的。神虽然说不要吃，不管神怎么说，如果我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就会去吃，我才不管神对我的权柄有多大。你认为只是一次的犯罪，只不过是一次的犯罪，神怎么说万物就怎么成就。他对海洋说你停在这里，他对山说你到那里去，他对每一滴雨说你落在这里你就落在这里。神怎么说万物就怎么成就，他说去做这件事，立刻这件事就完成了。他看着人对人说做这件事，我们看着他当着他的面对他说不，我不要，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公然反抗神的主权。利未记第十六章说我们羞辱了他的圣洁，这一章显出我们的邪恶和反抗的个性。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说你们亵渎了我的圣名，罗马书第一章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我们羞辱了神的圣洁，我们鄙视神的公义，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说我们速速地从义上败坏变成不义的人，我们完全不在乎神的愤怒，我们轻看了神的愤怒，或者说我们完全忽视了神的愤怒。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说我们是可怒之子，藐视他的愤怒。我们不谈论神的愤怒，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看不到贩卖神愤怒的书，我们不贩卖谈论神愤怒的书，我们否认他的爱，我们表现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各位弟兄，各位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在神面前把一切的事情都搞砸了，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公然反抗神的主权，不在乎神的圣洁，鄙视神的公义。神对我们愤怒是我们应得的，但是我们却轻看他的愤怒，否认他的爱，这就是罪的问题，罪造成神的困境。在这个地方请留意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就是神的两种属性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一个公正的神怎么可能对悖逆的罪人有怜悯的心肠呢？罪人不是惹他发怒吗？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再说一次，一个公正的神怎么可能对悖逆的罪人有怜悯的心肠呢？罪人不是惹他发怒吗？请看箴言第十七章第十五节，这就是圣经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来看箴言第十七章十五节，只有一个例子，定恶人为义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憎恶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神也憎恶。如果你定恶人为义，你在神面前就是可憎恶的，你明白吗？所以要神忽略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要神忽略我们的罪，我们明明是有罪的，却要定我们为义，这对神自己来说是一件可憎恶的事，你明白吗？这就是圣经要问我们的问题，神怎么可能爱有罪的罪人，而不会对自己感到厌恶呢？在面对有罪的罪人时，神怎么能够满足他这些属性互相共存呢？这不是我们要苦苦思索的问题，神怎么会对罪人如此的怜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今天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思考这个问题而失眠， 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思考这个问题而失眠，他怎么会对我们如此的怜悯呢？我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只会指责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这个问题在圣经中就是，神啊，你怎么可以让悖逆你的人进入天堂，进入你神圣的同在呢？这就是神的困境。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紧张的关系。神不让我们在最终灭亡，怎么能够显出他的圣洁呢？他不宽恕我们的罪，怎么能够显出他的慈爱呢？这就是圣经要问我们的问题，神怎么能审判罪恶，同时又让罪人称义呢？神要怎样才能满足他自己，同时又能够拯救我们呢？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你可以感受到这种紧张的关系。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悯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神的怜悯和愤怒之间紧张的关系吗？神怎么满足他自己，同时又拯救我们呢？今天节目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
您所收听的节目《隐藏的教会》系列讲座，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